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在中国，年轻人面对就业难、失业率高企这些现象，有评论就分析个中的原因。香港文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博士日前在《看中国》的撰文指，当前中国大陆年轻世代的就业困难问题确实是令人忧虑。面对着这样的困境，较为乐观的看法就是认为这个是经济周期造成的短期结果。中国官方的论调当然会继续乐观地认为，就算短期有波折，中国的经济仍然会长期向好。根据这种角度，再过一段时间，当中国的经济出现反弹，重拾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高增长阶段，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问题是花无百日红，经济发展亦都有它的规律，经济都是周期性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无止境地处于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经济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持续好景，除了是因为后发因素跳过了很多其他经济体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阵痛之外，亦都是因为得益在直接从西方转移了各种无需自行研发的技术。除此之外，亦都是因为中共各各种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中央政府可以透过强力的调控手段将经济的周期波动暂时压抑，从而维持住增长的动力。问题是拖延了的问题，如果是真当然是最好的了，但现实问题显然就不是这样了，最多只是会将问题延后。有人甚至担心被延后了的周期性波动将来最终是难免会出现的，到时候造成的负面效果力度可能会更猛，影响会更持久，造成的困难亦都会更加难克服。或者有些人会认为，现在面对的困难只是因为美国全力打压和西方社会加上不合理的对华政策所造成，中共高层仍然似乎深信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市场，西方社会难以放弃。他们亦都相信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在世界产业结构之中已经尽占了不可替代的地位，难以被替代，即是说西方世界无可能放弃中国。因此要中国人民能够顶住当前的困境，最终西方世界亦都会因为经济考虑或者因为意图打压中国而造成自身亦都难免出现的经济阵痛，资金最终仍然是要回流给中国大陆的。至于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当然还要有待时间去验证，但是如果将一切都归咎于西方社会的不正确处理方式，显然亦都是自欺欺人。中国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持续向好，一方面是因为摆脱了各种政治运动之后，社会和经济都从濒临崩溃的边缘重新起步，因为起点低、基数低、增长幅度就算长期可观，和西方先进社会仍然是有十分明显的差距。换言之，中国的经济 佢嘅体质依然系脆弱嘅，或者起码系有好多脆弱嘅元素，冇理由相信中国而家嘅一种官僚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对世界经济史所确认咗嘅经济起落周期有免疫，亦都唔能够忽略中国体系嘅严重不均衡嘅特性。如果单计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现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计算人均产值的话，中国最多只是属于中等收入的地区。中国政府洋洋自得，或者说给世人看到它的繁荣景象，其实只是局限于沿海大城市和重点的经济区。内陆地区、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情况，其实仍然是有大批人口处于贫困的边缘。在三年前，在两会之后，李克强总理就在国际媒体记者会之中公开承认，中国当时有六亿人口，收入只是得1000元人民币这么上下，这个等于公开了习近平所谓的创造人类奇迹，消灭了贫穷，或者是已经全面小康的说法，公开唱反调。直至到2019年底，作者就曾经先后去过多国的偏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亲自目睹过很多基层农村赤贫人口的生活有几艰难。因此从来不相信全面小康之说。过去几年在极不合理的抗疫政策之下，相信大部分内陆地区的情况只会更加坏，而不会有明显的改善。在过去一年多，就算取消了动态清零，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反弹，各方面的数据都反映出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衰退的周期，加上外资流失，进入中国的新资金全面缩减，因为地方财政不完善而形成的恶性循环正在陆续地显现。多年以来，透过政府调控来到压抑了的经济结构缺陷，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抑制，造成了内部货币流通都相对停滞，即是说习近平所谓的双循环现在基本上都是循环不到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业情况出现紧张已经不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缺陷造成的结果，影响亦都不会在短期之内消失，因此就业困境不容易解决，青年失业问题亦都是有陷于长期高企的可能性。现在在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出现就业不足的情况，过往涌出城市打工的民工很多都不得不回去原居地等候机会，以往吸纳大量民工制造大量工作机会的大中型城市，例如深圳，亦都是每日出现一批一批去到职业中介寻找开工机会的基层工人，就算有工厂和企业招工，很多时工资甚至是远低于当地政府定下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这个情况底下，原本已经是在职场找到位置的，亦都可能是岗位不保，可能收入下降，对于职场的新来者要找到起步点自然就倍感困难了。之前两个星期提到的青年就业困难问题，显然亦都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的，有合理理由怀疑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会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起码在中短期之内改善的空间十分有限，青年人口的就业情况和生态亦都会出现各种因此而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睇翻中国一啲数据，数据显示中国嘅价格指数凸显咗制造业嘅通缩情况。根据四月十一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嘅数据，三月 CPI 即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咗 0.1 个百分点，环比就下降咗。至于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咗 2.8%， 凸显制造业嘅萎缩。再详细睇翻四月十一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嘅数据显示，2024年3月份全国 CPI 即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0.1 个百分点，其中在城市就持平，农村就上涨了 0.1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了 0.7 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就上涨了 0.8 个百分点。一至三月平均 CPI 同埋2023年同期是持平。至于三月份 CPI 环比就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农村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下降了 3.2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服装价格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在三月份食品烟酒类的价格同比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的大约是 0.4 个百分点。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同埋服务、教育同埋文化娱乐、衣着价格分别系上涨咗 2.7 个百分点、1.8 个百分点同埋 1.6 个百分点。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同埋服务、居住价格分别系上涨咗 1.5 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同埋 0.2 个百分点。交通通讯价格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同时 ,2024 年3月份 PPI 即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 2.8 个百分点，环比就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环比就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2023年同期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又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有证据显示刺激经济政策无助于经济增长。在需求依然疲弱的情况底下，经当局的政策制定者仍然面临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压力，尽管抗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仍然是最严重地影响着消费者和企业信心。还有中国经济令人担忧的通货紧缩压力似乎是并未缓解。据路透社4月11日的报道指，经济学人智库 高级经济学家徐天臣表示，季节性因素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二月份新年期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随后就回落。更广泛地说，产能过剩的问题正是以某种方式传导至价格，这些将阻碍中国央行刺激经济的努力。徐天臣补充说，汽车价格同比下降了 4.6 个百分点，这个表明了汽车制造商在分销和销售过程之中可能会进一步降价。近几个月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家庭开支的措施，其中包括放宽了汽车贷款的规定。由于担心经济低迷和就业市场疲弱，消费者对大件商品的购买仍然是持审慎的态度。中国央行这个月初较早时候曾经承诺支持家庭收入增长，满足消费者合理的信贷要求，同时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扩张。有些分析师认为，中国央行面临挑战，因为流向生产的信贷多数是流向消费的信贷，这个暴露了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并降低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荷兰银行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宋林就表示，通胀率仍然是低于目标水平，仅是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我们就认为经济将会受益于进一步的减息。需求长期疲弱亦都是引发了人向北京当局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的质疑。与此同时，另一则消息就足以证明中国经济下行正在日趋严重。有消息指，官媒、编辑、记者他们都要集体讨薪。中国经济下行，连官媒亦都步履维艰。近日网传河南省鄱阳市广播电视台员工集体维权抗议，他们拉横额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但是目前在大陆社交媒体上相关的信息已经被移除。在4月10日网传一则鄱阳市广播电视台编辑记者讨薪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截图显示员工拉住六条红布白字的横幅，横幅上面写着鄱阳市广播电视台电视人要吃饭，要生存，要工资，又有党媒姓党，电视人必须回归财政，又有一幅话党的喉舌不能抛弃，电视人要维权。另一条就写着讨薪谋生天经地义，职工民生当务之急等。有网民就调侃咁话，点解唔发挥一下职业优势，喺放送途中讨薪，写得唔错，确实比农民嘅还我血汗钱墨水多好多。而有人就话，地主家冇钱啦，嗰啲最冇用嘅帮闲先失业，睇家护院嘅打手唔使担心，喉舌亦都养唔起，江河日下。习近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2月20日在中共中央电视台巡视的时候，喉舌央视还特意地拉出一条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你检阅的标语，来到显示对中共对习近平的忠诚。但是到如今，连中共官媒都深受拖欠工资所害，姓党的员工亦都活唔下去啦。喺中国广播电视系统员工讨薪早有先例，喺2023年9月5日就有网传影片显示，广西桂林广播电视系统已经半年冇工资发啦。数十名广电人拉住白底黑字嘅横幅，横幅写住 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我们要生存，恳请父母官为我们做主。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不仅广电系统拖欠员工工资，公务员亦都被欠薪。自由亚洲电台在去年的9月5日报道，中国政府财政吃紧，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的政府公务员继2022年被降薪之后又被拖欠工资，吉林就连退休金亦都被停发，有政府甚至还向自愿借钱。在面对一系列这些这样的讨薪情况，不知大家看到有些什么感想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由于中国出现了种种经济不利的数据，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就降低了中国主权评级的展望。消息指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在4月10日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财政风险正在增加，政府债务亦都在增加。再睇返惠誉降低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的详细消息，在4月10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惠誉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这次下调主要就是因为反映了中国财政前景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特别是中国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向更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之中，经济前景必须应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评级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已经是侵蚀了它财政的缓冲，这个就是惠誉所提出的警告。惠誉还补充说，未来几年里面预计财政政策在持续增长方面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债务持续上行。与此同时，惠誉维持对中国信用的 A 加评级。在4月10日中国财政部迅速地做出回应，并称好遗憾看到惠誉的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在惠誉的预测之中，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从2023年的 5.2% 放缓至 4.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2月就预测，中国的实际 GDP 增速正在由2024年会放缓至 4.6%， 远低于该组织在去年预测的 5.4%， 而且到202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降至 3.4%。据美国之音4月10日的报道，位于香港的法国外贸银行 Nexus 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评论说，惠誉的展望下调反映了中国公众财政在增长减速和债务增加的双重打击之下，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形势。吴卓恩还指出，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很快就会违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可能会出现信贷两极分化，特别是在省级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况之下，如果需要的话，仍然可以通过注入流动性和重新分配国家资源来到缓解压力。还有消息指，中国巨额隐性债务问题非常严重，没人知道中国隐性债务的实质规模是多少，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一些已经显然易见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已经难以为继，经过多年没节制地借贷和支出，全国各省市累积了巨额隐性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华尔街投行估计，中国全国尚未偿还的表外政府债务总额是50万亿到8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数以千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公司债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措了的资金和用在修建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或者其他支出提供的资金。目前北京当局正试图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潮的出现，以免破坏金融业的稳定。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正在对抗住通缩的压力，而一旦陷入了通缩，地方政府将会更加难以继续支付债务利息和本金。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经济学家说，隐性债务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问题特别严重，违约风险好高。中国独立信用研究公司 YY 评级 YY Rating 始创人姚旭就说，一旦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情况就会很容易失控。根据万德简写 WIND WIN 的数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券占中国国内公司债券市场近一半，如果很多投资者和债券购买者退却，违约可能会扼杀其他借款人的融资。标普全球评级，即是 S&P Standard & Poor Global Rating 信用分析师 Chris Yip 表示，在很多经济较弱的地区和省份都已经看到濒临违约的了，以及在最后一刻匆忙地偿付了公债的情况。叶还说，这样引起了政府的更多关注，以帮助缓解这些紧迫的流动性问题。中国的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地发行再融资的专项债券，以此来到支援部分外表的债务。另外，研究公司永鼎集团的中国研究部主管 Logan Reid 表示，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组计划，而是一个再融资计划。债务置换令到地方政府债务的大部分问题依然遗留在那里。永鼎的报告还说，市场是仍然应该关注的，因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平台债务的近期违约的风险和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的扩散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作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他的眼光当然是看得准，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发生的问题，万一处理得不好，就会形成世界级的灾难。好像最近耶伦到访中国，有传闻就说他向中国提出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债务违约的问题，但是债务违约的问题并不是他今次此行的重点目的，因为从公布之中我们无从得悉，但是有小道消息就说，中国债务违约，美国亦都不想看到它发生的， 所以在一些问题上已经帮助了他们实行债务重组，而中国亦都可以支付部分利息，那那个问题就暂时拖了下去了。而耶伦此行的重中之重，可能还是讲中国那个产能过剩出口所对欧美带来的冲击。这个题目我们有机会再讲了。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我哋先讲到呢一度，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